跪求发妈妈，发妈妈！我最近在追一个女孩，她总是让我给她买衣服，每个月都买。可是我一跟她提交往，她就说现在不想谈，然后就岔开话题，我该怎么办？啊，你怎？我觉得这时候应该问该怎么办的是你妈妈吧。那你喜不喜欢给他买衣服吗？如果你非常喜欢给他买衣服，觉得很爽，那你就继续。唉，如果他，你跟他提交往，他说现在不想谈，那你下回叫他叫你买衣服，你就说现在不想买，不就完了吗？你说什么时候那个肯跟我谈恋爱了，我就给你买衣服。当然，这个说法也可能造成一些其他的后果，就后遗症。比方说，你们俩就是他为了得到你给他买的衣服，为了让你花钱，假装跟你交往，实际上你什么好处都得不到，是吧？那你又可以举一反三，比方说你下回啊，是吧？跟我好一回，我给你买件衣服。但是这样的话，我又怕你被警察叔叔抓起来，是吧？这种就怎么说呢？有点儿就味道就变了，知道吗？看衣服贵不贵了，贵太贵的话可能会被抓。谢谢去年的我，今天18岁的飞机。为什么有些很简单的问题，你们总是看不透呢？真的是当局者迷吗？啊，不是好一回，就玩一把，是吗？玩一把英雄联盟之类的，就给他买件衣服。我怎么就遇不上你们这些，是吧？就是又有钱又大方又傻的男青年呢？啊，我现在真是，哎呀，还人的命不一样。我刚才看见有一个弹幕说什么现金才算，然后东西不算。那比方说，就是说我们进入法盲说法的阶段哈，那个一个女孩子跟一个男的也没有什么感情，两人就是每打一回英雄联盟，男的就给女的买一个比较贵重的东西，比方说，啊，几千块钱的包啊，几千块钱的项链啊，这样，那警察叔叔应该如何判断他们之间的关系呢？这个应该怎么判断呢？我们再换一个比方哈，你说只有现金才算，其他东西不算，虚拟道具算不算呢？比方说，大家都知道一个火箭，每个主播提成230，是吧？比方说你给某一个比较性感的女主播刷了50个火箭，她就陪你打一次英雄联盟。那这个时候警察叔叔又该如何判断呢？到底送的是，就说他们之间到底是啊，这算现金交易吗？还是回到了古老的以物易物的阶段，按个屁事！啊，下一封邮件，哎，这啥呀？这什么广告啊？他能把腿掰270度？嗨，看这些没有节操啊！ 哇，这么长。我家2017年开年大戏，说出来给大家乐呵乐呵。你这不是跟我一样吗？人美歌甜的发姐姐你好，给大家讲个狗血的故事，简单概括。我爹的后老伴儿惦记我的房子。后老伴儿什么意思啊？就叫后妈呗。为什么要这么曲折呢？背景：我爹北京人，事业单位中层退休，月入6000，得过脑血栓，装过起搏器，恢复正常，生活自理，就是脑子慢点。啊，你这么说你爹啊，合适吗？后老伴儿某沿海城市人，简称叉，超市领班退休，月入2000，抑郁症、胃病、颈椎病、败血症之类的，生活自理。两人12年领证，叉有一套帝都三环一居室以出租，也就是额外3000收入。婚后搬进我爹一直居住的三居室，此房我占99%，后面简称140。98年买的可便宜了，是吗？后面简称140，是不是说140平米啊？结婚这事儿，我全家都是比较乐观的，毕竟我跟我姐白天上班，就算跟我爹同住也照顾不周到，所以这是不是独生子女喽？有个人在身边，一来解闷儿，二来出问题至少能打个电话，当然并不需要 X 伺候我爹。然而两人生活并不美满，维持一段时间和睦假象后，发生了很多让我不满的事情，严重不能忍的有几个。两人的收入都由差支配，都由后妈支配嘛，就是后妈吧。我爹的退休金每月分文不剩，后妈的收入自己全存起来，这倒还没什么，但是居然动用到我爹用来更换起搏器的存款，这他妈就不能忍了。吵架大喊大叫，楼上楼下都能听见，让我爹下跪，吵到不让睡觉也发生过。我也不是自以为客观，两口子吵架说不清谁对谁错，但是这是我爹，这是我心脏病的爹，我还管狗屁谁对谁错。正题来了，2015年底，我爹突然让我签一个协议，内容是我爹过世后，后妈可以继续住在140，哎呀，差点看成401，找到合适的去处再搬走。这里可没说住多久。后妈坚持说是老头起草了这个协议，以免老头过世我立即把他轰出去，然后说他一个人在这房子里也住不久之类的，总之各种胡弄，试图让我放松警惕。我爹也认可这是他的主动提议，我心说鬼才信呢，我拒绝签字，给后妈开了一堆公投支票，诸如老头过世我会给后妈一些钱，不会立即赶走之类的，虽然都是画饼，但我当时真的愿意给后妈一些钱的。当时我还认为他们生活很和睦。16年大改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不给后妈签的协议，后妈背着我逼我爹签了一份，内容大约是我爹认可在他过世之后将房子的所有权移交给后妈，到后妈过世之后再移交给我，这次可写清楚了，是要住到死，不签不让睡觉。我当时就想弄一盆水煮鱼扣在后妈脑袋上。结婚4年，和睦才1年半，老头生活自理谈不上伺候，就是一般家务，顶多做饭清淡算个讲究，弄点钱得了还惦记房，而且是隔着老头惦记我的房，老太太这手能给我气乐了。673G3的观众，我想问问你们，这事儿搁你们身上能忍吗？祝发姐喜瑞斯大麦会有美队充电宝吗？搞点 NS 配件也好。 NS 是什么？上机玩。嗨，可是我就有点不太明白了，是吧？673G3的观众的爸爸也就60来岁吧，顶多不就60岁是吗？可能50多岁都不一定。为什么这么早就开始惦记死后的事情了？啊，有点过了吧？我觉得起码得70、80岁了才开始说立点遗嘱什么的，感觉有点，就说两个人好好的是吧，签什么协议说你死之后这房子归谁，感觉 不太好吧？我是我看漏了吗？这上面有写他们多少岁吗？应该五十来岁左右吧。你看这个退休了，应该都五十多岁，五六十岁。谢谢商用厨房设备的飞机。室友得过脑血栓，装过起搏器。不过我就是还有一点哈，他说这个三居室就是围绕这套房子嘛。他说这个房子楼主占99%，楼主占99%的话，就是说是什么意思呢？是楼主说。是楼主说他出了99%的钱吗？还是说这个房产证上基本上就只有楼主？谢谢商用厨房设备的飞机，谢谢 A 神，谢谢妈。我觉得这个如果有一天出了什么事儿，那也是按照法律来呀。我觉得人还好好的，就惦记人家遗产，太让人伤心了。此房我占99%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他爸买的房子，还是说？是儿子买的房子，因为他98年买的，有可能儿子也买得起。我觉得如果说就几点吧，一点不占啊。啥啊？有人说此房我占99%的意思是一点不占的意思，是这样吗？我靠，你们讲的这么隐晦。我靠，不要在这种重要数据上写这个玩这种花招好不好？我靠，我不知道，你这么一说好洋气。段子了。那么这么说的话，这个房子就是他老爸的，那他老爸就是想怎么处置怎么处置啊，理论上是不是？如果说楼主一点都不占的话，他老爸就想干嘛干嘛，为什么还要楼主签字呢？就是说如果房子的主权是老爸的，他想赠与谁都是他的自由，他不给亲生儿子你就不给了，法律管不着的。老爸买了记在楼主名下，那也算赠与啊，那就是楼主的呀。就说爸爸买的东西送给了儿子，那就是儿子的了。就像你买一个房子送给了你爸，那也是你爸的了，你送出去了之后就没有主权了。这是婚前财产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是他爸一个人的财产，他爸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。就是说只有人情上的不合适，没有道理上的不合适。就他应该分给他儿子，但是他没有分，法律也不能把他怎么样，这不是他的义务。哎，我觉得这个老太婆不太好，我觉得你还是要跟你老爹讲讲道理吧。哎，但是为什么我有点不太明白的，他说是这老太婆不是，这后妈跟他爸就是关系也不是很好，为什么能说服他爸把他房子给他呢？他们上面说什么吵架大喊大叫，楼上楼下都能听见，还让他爹下跪什么的。 一般来说就是善于吹耳边风的那种，把什么老头的钱财都骗了的，都是那种就妖艳的狐狸精嘛，就是表面上百依百顺，实际上图你钱。结果现在是吵架也能拿到东西啊。我觉得这事儿还是请教那个熊律师比较合适。不要他睡觉怎么了吗？你们以为还是那事儿啊？怎么还会有那事儿啊？你们到了那个年纪没有那些事情，别想多了。睡觉就是真的睡觉。跟爸爸好好谈谈吧，觉得再跟熊老师好好谈谈。熊老师那儿提供各种服务，我上回咨询了一下，我说熊老师要是有变态骚扰我怎么怎么办，他说嗨，他发姐，我这儿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，你只需要一点点小钱，我就可以帮你摆平很多事情，不要说出去哟，什么不要说是我干的哟。我说好的好的，谢谢熊老师牵线搭桥。这个是说我最近有点倒霉，对人生感到沮丧，求开导。发姐你好，我是你的老粉丝，从12年前你还在重庆，夜里还会直播画图的时候就看你直播了，一直很喜欢你。最近我比较倒霉，单单挨骗就挨了2次。第一次是家里的滤水器滤芯年限到了，打电话给官方客服，师傅来看后说滤芯要一套全换，花了600多，后来淘宝一看才300块，还送安装工具视频教学。我看了一下觉得很简单，自己都可以换，感觉血亏。这个不算是被骗了吧，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，你如果什么东西的价格都跟淘宝比，那你就在街上就买不了什么东西了，你买什么东西都会觉得被宰了。比方说店里一碗牛肉面是吗，要收你18块，网上5连包康师傅红烧牛肉面才12.5块，不能这么比哈。第一，师傅来帮你换了，这是人力劳动是吗？而且他不来看，你也不知道需要换。第二，他卖的贵是吧？这是生活常识啊，生活常识就是说，只要是修理工给你报的价，一定是比他的成本价要高很多的。就那种，大家可能没有装修过，如果你新房子要装洗衣机。洗衣机的话，有时候洗衣机是免费安装的，但是呢他给你安装的时候会说你需要一些水管，需要水龙头，然后就卖的巨贵。如果你就是做做功课的话，会把那个东西先准备好，然后等师傅来了就一起装了，啊他就少挣点钱，也要装的差一点什么，可能会漏水，不要得罪劳动人民啊什么。我觉得就是多花三百块也就算不能算挨骗了，只能说就是稍微买贵了一点。我觉得买贵了一点不能叫骗啊，骗这个词用的有点重。第二次被骗是昨天，卧室空调不制冷了，百度官方电话，被百度欺骗是假的售后电话，开始不知道，哈。打电话前问师傅，师傅说最多1100来块，同意师傅上门。师傅调9楼高的窗外边检查的时候说要加多少多少血种，血种是啥，要收我300大几，我心一软就答应了。师傅走后问邻居群，最多只要100多，后来想打电话投诉，发现网页往下拉才是真正的客服电话，客服小哥冷漠地告诉我之前拨打的电话客服电话是假的，官方收费不会超过200。 又是雪柜。嗨，孩子啊，你怎么能相信百度呢？百度上面有什么真货吗？百度还说我1.85米呢。哎，98年出生，这个是真的啊，1.85米是假的，没有那么高。生日那个出生年月是真的。孩子啊，就是这世界上有几个网络公司虽然很大，但是就是不要轻易信任他们。一个是百度，还有一个是360。哎，我觉得你就是小被坑了，加起来被坑了个300-400块钱，也算是交学费，损失不大，损失不大。怎么样才能杜绝自己这种不开窍的情况 ？P.S. 最近周杰伦演唱会抢了2张门票倒卖，没忍住等价格上涨才赚100，一张就转手卖了，亏大发，我真的蠢爆了。还有前几天去旅游，没玩几天烧了快1个月工资，回来生病感冒加鼻炎，至今不好。想到过几天要去搞牙齿，还有要动个小手术又要花钱，什么手术啊？Yeah. 你知道吗？你知道这时候突然就很好奇是什么手术了，因为这个孩子啊，你看他从那个邮件的开始，一直都把所有的事情的细节都交代得很清楚，是吗？说什么搞牙齿啊、感冒啊、鼻炎啊、周杰伦演唱会啊，而说到小手术的时候就一个小手术给带过去了。让人非常的好奇，到底是什么样的小手术呢？要花多少钱呢？哎，又想想这么久以来一分钱都没存下来，心里感到心酸。电话亲妈，聊到过段时间亲妈要去旅游，我原本还想赞助个1000把块意思一下，却发现自身难保，更是心酸。工作2年没有给家里添过什么，感觉自己很没用。总而言之，就是平时开销大。开销大，家中没贡献，加身体状况差，加工作没钱苦，加男朋友异地工作忙也不在自己身边。哎呀，是女孩子啊！哎呀，那就不是我想的那些，感觉最近特别烦。我虽然是个穷逼粉丝，但是都把免费礼物和其他主播那里抢到的鱼丸攒起来送给发发，希望发发不要嫌弃。最后，希望发发越来越漂亮，青春永驻席瑞斯大麦，快点上日历。那可能是拔智齿。他说结合搞牙齿和动个小手术，可能是要拔智齿。我以前拔智齿的时候也算是个小手术，当时你们知道那个智齿啊，就是有时候是横着长的，叫阻生牙，我就是横着长那种，然后需要那个先用刀把这个牙龈切开，再用锤子把这个横着的牙给就是钉子加锤子把它弄成两段，然后再用钳子把它夹出来。但也有一种方法，就是说用锯子，那种小钢锯啊，这么小一个，然后把它锯成两个拿出来。这种叫阻生牙，一个小手术要花个1-2千块钱呢，有时候。而且那个医生还会吓唬你，说有些人做这个还住院了呢啊！哎，有些人说，要是有男朋友也不一定是女粉呢。我觉得应该还是女粉。我现在来跟大家说破财消灾，是不是？意义不大。但是有时候我觉得人啊，就是有一段时间处于低谷，觉得什么都倒霉，但是仔细分析起来，倒霉的事情啊也不算很厉害。你看他总共也没亏多少钱，是吗？滤水器亏了300，然后空调亏了100多，或者说200，但是周杰伦不是挣了200块吗？ 有时候是心态问题，你亏的时候就觉得很疼，你挣的时候又嫌挣少了。嗨，孩子啊，我觉得你这个心态可能就千万不要去炒股啊，是吧？有时候人就是这样，如果你炒过股就知道，就是有时候卖亏了比那个卖亏了还没有那么伤心，踩空踏空是最难过的。比方说你一个股票，你1块钱买过来，你5毛钱卖出去，然后觉得哎，是吧，市场调整是吧，人每个人都在跌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的事情。但如果你一个股票1块钱买过来，你在1.5块卖出去，结果你刚卖它就连涨停3天，涨到了3块多，或者随便多，应该不止3块多。那时候你比亏了5毛钱还要气，这人的心理就是这样。我觉得有时候还是要调整一下，比方说去吃点好吃的，买几件漂亮衣服，心情好了的话，会看事情会要轻松很多。再去换个新发型，不要换我这种，我这个容易出问题。没有什么心情问题是吃一顿好的不能够缓解的。下一封邮件。亲爱的发发，硬扛还是认怂？求解答。我是你的真爱粉，同时也是一个死宅，向来不问世事，缺乏社会经验，最近很想买房子。哎，我是不是我有没有答过这个？我怎么觉得看过？我是不是看过这个？还是我自己看过没跟你们说？我靠，陷入了痛苦的回忆之中。最近想买房子，于是委托中介给自己找了一套，看过房以后自己很满意，价格也可以接受，于是和房东在中介签订了购房合同，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共识，营业税由房东承担，个税过户费、代办银行贷款手续费及契税由我承担。我交完3万定金后，双方都在合同上签了字，按了手印，约定数日后我交齐首付，然后办理过户手续。不料次日房东阿姨听闻营业税也应该由买方承担，中介欺骗了她，而且她觉得自己价格定得太低了，简直血亏，不想卖了。根据合同上的条款，她违约是要退还我双倍定金并承担中介费的，但是她现在想毁约，并而且只退3万定金。听中介说她一直在店里吵闹争执不可开交，中介有点怂了，怕打官司，问我可不可以和她解除合同，只拿回定金，她再帮我找其他房源。这边的房价涨得很快，本人外来务工人员，性格腼腆，不善言辞。房东本地拆迁户，因房子原属于他爸，现在过户到他名下，他又拿出来卖，所以产生了营业税。我应该答应他们的要求吗？最后祝发发越来越美。谢谢爸爸发发把我搬直了的高级车型。哎呀，谢谢七妹的。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在于中介和那位老阿姨吧，房东阿姨吧。我觉得你没有什么责任啊，是不是？就说如果说阿姨吃了亏，那也是她自己看不清楚啊。如果说她自己犯了错，那就要付出代价呀，是不是？可能你最后这套房就没有办法成交，但是不能说他闹一下你就答应他呀，是吧？ 我觉得还是应该让他吃点亏。用我妈的话来说，就是让他知道国二是铁大力。你们有听过这种话吗？叫国二是铁大力，知道锅是铁打的。可能只有我们这边有这个说法，可能中介有一点责任，但是我觉得买方没有什么责任。你应该是说叫中介跟这个房东阿姨之间协调是吧？就不能说就是中介的工作失误由你来承担损失啊，不能这么轻易让步。而且定金也不贵嘛，就3万，哎，双倍定金。他又觉得定便宜了，你要是觉得定便宜了，那就卖给我呗，啊不，那就不卖呗，就还定金呗。你觉得可以的话，你就卖给我，你心疼定金就卖给我呗。要不然你就去咨询一下律师，这个事情你是不是完全占理？如果占理的话，就让他们给你赔偿。你可以就说。比方说他应该给你6万块钱，但是呢你就是可以退一步，叫退一步海阔天空嘛，是吗？啊，然后你说哎呀你就给我5万就行了，是吗？可能就会答应。但是就是说他哭闹一番就什么都不给的话，我觉得不太合适。去咨询一下律师，然后让律师，你花几百块钱叫律师来这里跟他们说明一下这个情况，说你是完全占理的，你要是态度不好一点，咱们就上法院之类的，那就我觉得应该就妥了。下一空，场外连线熊老师，我经常都 OB 熊老师的，但是而且怎么说呢，我经常逼着逼着就听见熊老师黑我，很奇怪，他根本不知道我在不在，他张口就来啊，陈一发超有钱的，哎呀为什么他不肯买我那1300万的房子，哎好气哦，我跟他讲那个房子很好的，哎呀发姐就是挣这么多钱干嘛就揣在兜里像我一样投资房产呀，真的，是不是这种感觉？天天就狂黑我。下一封邮件哈，发姐你好，事情是这样的，朋友是浙江，这个字不认识，快告诉我什么州人来着？我来查一下，问你们太慢了。万一你们也不认识呢，毕竟什么样的主播有什么样的粉丝。衢州啊，衢州耶，到了，真的不认识，不好意思。朋友是浙江衢州人，他去年结婚时的婚礼摄影师在朋友结婚后在微信上找他借了2000块，朋友是个智障就把钱借了。这个朋友啊，这位智障朋友是你本人吗？孰料这个摄影师毫无道德底线，自己和超漂亮的女朋友天天到处玩，前段时间还去了普吉岛和马尔代夫。哇，马尔代夫有点贵的嘞，普吉岛倒是便宜，普吉岛大概3000块钱一个人，马尔代夫可能要2万块钱一个人了。还在朋友圈晒出来，甚至都不瞒着我朋友，欠朋友的钱却拖了快1年了还不还，每次问就说下次吧改天吧，实在咽不下这口气。最关键他拍照超级丑，后期超级满，还不如朋友的另一个朋友技术好。请问发姐，我是该起诉还是找讨债公司？哎，暴露了，不是你的智障朋友吗？为什么这时候又变成了请问发姐，我是该起诉他还是找讨债公司？哎，这位智障朋友就是你本人吧。哎呀，真的是有点智障啊！你前面说的话已经忘记了吗？就十几秒的时间，哎呀，忠于自己的脚本啊！ 你们这些小智障，哎呀，怎么在社会中生存啊？哎呀，只是为你们感到担心。请问发姐，我这个小智障该起诉他，还是找讨债公司，或者自己堵在他店门口捣乱？发一下老赖的照片和工作室地址，江浙沪的大家认清认清。祝发姐健康长寿，永远年轻。来看一下这位摄影师和超漂亮的女朋友。我靠，这就是你们说的超漂亮的女朋友啊？那你看我直播还不觉得是天仙下凡啊？这个女孩子就清清秀秀的也挺好的，但是你说超漂亮我就有点不服了。就像汉庭也挺好的，你不要非要把她形容成五星级酒店就有点过分了。挺好，挺可爱的女孩子，但是跟超漂亮还是有点距离。客观的讲。然后这是什么？蒋叔叔电影工作室。我已经没有耐心了，给你10分钟，没看到钱就采取措施了。马上转你前锋，前锋稍等。什么叫前锋？是马上转你钱吗？结果他还是没把钱转给你。请问你采取了什么措施？是发邮件来给知名女主播曝光她吗？哎，之前就跟你们说过了，威胁别人就是口气和那个就是内容要注意。比方说什么，给你10分钟，我倒数3下，再不还钱我就打人了。然后你数3、2啊，然后对方毫无反应，你也不敢打他，然后你就说1.5，还不还钱？不还钱我打你了。1.4，1.3，快还了，小心我打的你生活不能自理啊。1.2，1.1，听上去完全不吓人，我跟你讲，千万不要做这种事。哪种情况威胁别人就是能够得到结果的，得到你想要的结果，就是说我数三下，你要是不给钱我就打人了，然后你就数3、1，直接打，这样是有效果的，让人知道你是说话算话的人。这种有什么意思啊，是吧？人家一看，我靠，他根本就不能把我怎么样，纸老虎，就再也不怕你了，下回就把你拉黑了，真的。不要随便威胁人，除非你能做得到，好不好？下一个是啥？蒋叔叔文化传播工作室，什么？开化县秦阳办事处凤凰盛世丽景湾二董什么二啊？好。我就很少威胁人啊，因为我就是弱女子嘛，手无缚鸡之力，打也打不过，就不搞这些。什么叫教唆打人？没有。我给这位小智障，还不是，我给这位小观众说的意见就是2000块钱。你请不了律师，你也请不了讨债公司，2000块钱上门泼个什么这些都行哈，上门去闹是合适的。不要想了什么2000块钱还请律师，律师不会管你的，讨债公司也不会管你的，单子太小了，真的。律师应该会接这个单子，但是他也会劝你不要这么做，因为开庭啊、律师费啊、诉讼费啊，远远超过2000块钱，真的。 你去人家那个门口闹一闹，我觉得是合适的。下回不要再上这种当了，为什么要借给人家钱呀？又不熟，好心好心吃了亏，傻不傻？你找黑社会讨债的话，可能2000块钱最后要回来50，是吗？新婚快乐，不要为了这些小事情，是吧？在幸福的婚姻、完美的爱情面前，这些都是小事情，不要坏了你那个新婚的大好心情，不要影响夫妻之间的和气啊！哈，下一个，第一耳发第三次修改设计，请你看看，这是啥呀？有个压缩包，看看。能下载吗？我真的能下载。哇，这么复杂。他说什么？之前给你发的那个设计是我的第二次修改设计，存在很多的不足之处，设计也过于简单粗暴。给你发的是天正的 DWG 格式，你电脑不一定能打得开。今天我就完成了第三次修改设计，经过老师指导算是比较完善，发上来让你点评一下。这次发的是 JPG 格式的图片，你应该能打得开。由于受 CAD 软件所限制，我只能发1600至1200像素的图片，放大后可能还不清晰。哼，是不是傻？一看这就是一个新手。 CAD 软件CAD 就 DWG 转 JPG 可以转很大很大像素的，孩子你没有把 CAD 学好啊，可以转很清楚很清楚的，只要好好设置打印机，那个虚拟打印机就可以了。他说你将就是看吧，当然了，还有一幅手绘效果图奉上不谢。我们来看看什么图啊。丽江小吃、厦门小吃、长沙小吃、武汉小吃，什么呀？平顶山小吃、沙县小吃。你这是毕业设计吗？这是毕业设计吗？毕设吗？会不会过于简单了一点啊？而且我觉得你应该不满足一些规范吧，还是说一次作业，这不是，应该不是毕业设计。毕业设计这样的话过不了的。就是说你做一个办公楼，其实牵涉到很多规范，比方说防火规范啊，什么疏散规范。这么大一栋楼，两个门可能不够吧，这个要查规范了，我也不记得了，太久没画了。总的来说我觉得太简单了，这个门也有点小， 应该不是正门，应该是对开的双开门吧。厕所没开窗啊，哎，不过也没关系，厕所可以不开窗的。哎，看不太懂了，我觉得这总的来说太简单了，有些看不清。好好学习，好好学习，会进步的。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。这个图稍微太简，稍微简单了一些。想来你可能还是大一或者大二的学生。没事没事，不急，继续努力。哦，没有说转行，哪有那么轻易就放弃？你知道我们建筑学的学费有多贵吗？动不动就说转行。我们建筑学学费，我记得我当年是10000块钱一年，其他的什么什么土木啊，还有什么设备啊，还有什么什么油，还有什么经济管理啊，都4000-5000一年的。我们那时候要10000一年，巨贵。而且那个，而且就是你画图，你学建筑画图。需要很好的电脑，不然的话你做不了模型，你建不了模型。我就是这么骗我妈配了一台很贵的电脑拿来打游戏的。还有就是平时那些图纸，你大一大二你要学美术，买颜料买图纸很贵的，然后后面还有这些打印图，每次打一个文本也是几百块，还要出去做效果图也上千了，很贵的。哪有说转行就转行了，那不是沉没成本了吗？ BMI 我还没有学过，我就看过人家的那个介绍。嗨， BMI 说起来就好笑的，那个 BMI 那个软件啊，那个软件公司到我们设计院来做宣传是吧。我靠，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那个软件课，我们当时都觉得，哎，这个软件牛逼，哎呀，今后的主流啊，哎呀，就是融合了各专业呀，怎么怎么样，修改又方便，什么又看上去又直观，哎，这个软件了不得，老板，我们学一下吧。哦 ，BIM， 你说错了，说错了 ，BIM， 后来就是。我当时开完会我走的比较慢呢，小短腿嘛，然后我就听见老板，我们院长就在问那个软件公司的，说你们这个软件多少钱。他说，哎，不贵不贵，十几万还是几十万来着。然后我们老板的脸色都变了，说哦，这样啊，我们会好好考虑的，是吧，有试用版吗，是吧，说暂时还没有，说那再联系。很贵的这个，你说这说学就学啊 ？BMI 是那个什么身体的那个体重比，我一下说串戏了。BMI 是指你的身体的体重跟身高形成的一个比例。十几万一套呢，好像是。你如果说给公司人手一套，那得多少钱？你想想，又不是说买了一个全公司都能用，不是这样的。我 BMI 大概17多吧，就是说一个设计院，他，我知道你们这些就是学生啊都是在用那个破解软件啊，这个很自然是吧，也不好指责你们。但是公司如果你要成立一个设计院，一个设计工作室，人家会来查你的，就是说你这个公司 用什么画图？用签证？用 CAD？ 那你有没有用我们的？你有没有买我们的软件？你买了，你出示一下你的购买证据。如果没买的话，那我就要告你了。公司与公司之间就很正式了，但是有时候也可以那个，也可以就做点假，说明明有公司里有30个人在用你的软件，但是我只买了5套10套这些，但是总是要买的，逃不掉的，不然的话这些公司早就倒闭了，人人都用盗版是吗？那人家还玩个毛线啊，对不对？差点说的粗话。公司是要用破解的，因为不可能人人都买，太贵了，但是总还是要买的。每年都会去查啊，这个。哎，你们你看看现在的弹幕，粗俗！你看看你们都在说什么？天哪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在讲什么呢？我在讲 CAD 呢，你怎么能打出这种弹幕来呢？一下子就把直播间的气氛搞奇怪了。CAD 呀，哎呀，粗鄙！哎呀，我这花了。好了，下一封邮件。